主后2015年6月6日华语礼拜，讲道者陈天长牧师，讲道题目苦难中的生命见证。
是你们像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，就无话可驳。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，又彼此商议说，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？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，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，我们也不能说没有，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，我们必须恐吓他们，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。于是叫了他们来，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。彼得约翰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官长对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，又恐吓一番，把他们释放了。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于神。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。好长哦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去注意到很重要的几个关键点？这些门徒在面对他们要不要坚持，这些门徒圣经说他们原来是一群没有知识的人。什么叫没有知识的人？真卡郎哦，叫丢通缉书哦。你知道通缉书不是通知书哦。如果或接到一个法院的一个人哦，他有一天他接到那个法院的传单，他看了之后整个心就非常的忧伤。那个阿伯啊就跟他讲说，叫你不要读书你就要读书，像我这样我看不懂哦，我根本不会有感觉。所以他读书是有问题的。有时候我们一般的人拿到这个传单，我们拿到这个法院的一个传票来告诉我们要出庭的时候，我们都吓得要死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一个乡下的人去到法院看到那些法官，他就紧张得要命。其实这一群人是要吓唬这些门徒的呢，他们用那些公会就是把他们抓起来，就把他们要来审判他们，让他们吓害怕。但是这一群人竟然不害怕，不但不害怕，还告诉他们，我们要听你的还是听上帝的，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啊。哇，这些人真的是吓坏了。这些人看到这群人本来是没有常识没有知识的，是乡下人，竟然这么勇敢，这么有胆量，所以让他们也很大的一个震撼。我们也看到其实他们很简单，他们只是传达他们所看见的，他们传达他们所听见的。就是基督徒在面对一个真理，我们有时候会面对困难，我们在基督徒在面对一个真理的时候，我们会面对很大的挑战。我不知道你成为基督徒有没有这些挑战。我有听过有一些人说，他不想受洗，因为受洗之后他必须要戒烟，他必须要戒酒，他必须要有更好的人那个什么生活与伦理，更好的那个公民与道德。所以他说，等我老的时候我再来教会了，我现在如果去教会我大概做不到，他们就投降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时候选择了。很多人来到教会，他们害怕，因为他们怕他们会失去他们原来在罪中之乐，他们担心他们会失去他们在罪里面的那个快乐，所以他们选择。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成为基督徒，你都是一个挑战。但是我相信这个挑战，上帝的恩典够用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能够在那当中享受到上帝给我们的力量。你不用担心你的生活与伦理有没有及格，你不用担心你的公民与道德有没有及格。上帝给你力量，上帝给你一个洞察力，让你知道问题在哪里，让你的生活更有力量，让你的生命更有上帝的恩典与你同在。美国水晶大教堂的创立者 Robert Schiller 哦，这个啊，这个牧师他写一本书，超越苦难的这本书，在那书里面他这样说到，他说当我们经历最大压力的时候，也正是在生命中发现奇迹的时候。基督徒都会面对压力，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面对考验，同学在作弊的时候你要不要作弊，人家都在撒谎的时候你要不要撒谎，我们都在面对这样的挑战，他们正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跟着犯罪，我们都在面对这个问题，我们的年轻人都在面对，在同侪当中，在同学当中，他们有很多偏差的那种行为，他们很喜欢去把妹，他们很喜欢去做一些有的没有的，这些都是对我们的挑战。弟兄姐妹们，我相信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都是面对这样的压力。但是这个修尔牧，这个修尔牧牧师这样告诉我们，压力是让我们成长。他为什么这样说？他说在诗篇第四篇的第一节，他说我在困苦中，你曾使我宽广。当我们人生在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他说面对压力的人，他容易学习沉着稳定，面对困境的人，他容易学习乐观积极的态度。 Rob Schiller 这个牧师在分享这样的信息的时候，他还在告诉说，其实一个棒球的投手不在于他投球有多厉害，其实一个投手他能够掌握全局，是因为当有压力的时候，他仍然是一个沉着应战的人。一个好的投手不是他的投球的那个速度，他的力量，他的美好不在这些，而是当他有人在垒上的时候，他能不能承担这样的压力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都在承担社会给我们的压力，同侪给我们的压力，各样方面来的压力，你能不能够靠耶稣基督得胜有余啊？若修了这个牧者，他进一步来解释说，其实什么叫神迹？他说神迹就是上帝的一个美好恩典临到人的生命中，来成就美妙的事。在我们有压力的时候，在我们的生活有困境的时候，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恩典临到我们。他接着说，如果我们想在生命中找到奇迹，我建议你从找寻困难开始。你要勇敢的面对困境，你要勇敢的面对挑战，你要活出不一样，你要跟世界不一样，你要跟同侪不一样。当人家在玩乐的时候，你跟他不一样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是耶稣的宝贝，你应该活出圣洁，活出上帝的荣耀。他说如果你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，那么上帝的能力就在你的生命做工，上帝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。我们看到这些耶稣的门徒，每一个都在面对这个困境，他们都在面对危险，面对苦难，但是这样危险苦难却让看到上帝，让福音就又从耶路撒冷一直到犹太全地，一直到撒玛利亚，一直到世界的地极，就像一个蜂窝。有没有玩过蜂窝？有人去丢那个，我小时候在台东，你知道吗？就有看到蜂窝就去丢，又一丢不得了，那个蜂就跑出来，哇，被叮得满头包啊，你知道吗？都不知道这么厉害啊！这些基督徒就这样，他在面对这样困境的时候，他们就怎么样？他们面对压迫的时候，他们就分散了，他们就散开了，然后把福音就这样带到世界每一个地方去了。弟兄姐妹，虽然是苦难，虽然是压迫，但是却看到上帝的大能，对不对？上帝的恩典却在那当中彰显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第四章，它是从我刚刚讲到第三章开始，因为一个瘸腿的人，他得到医治之后，结果轰动全城，轰动那天信主的人就有5000人。这些事情引起了那些人的担忧不高兴，那些人祭司、殿司跟撒都该人他们的担忧， 他们的不高兴，他们的担忧是什么？他们担忧因为众人都信耶稣了，全城轰动，那对这些掌握权力的人就是很大的一个刺激啊。执政者政府最怕的是什么？走上街头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最近那个课纲微调，听说暑假哈、七月份这些高中生要上街头，哇，这是台湾算第一次了哈、高中生就会上街头，那真的是不得了哦，不简单哈、我们看到政府就会想办法，各样的方法把它压制下来。同样的，全城轰动，那一天信主的人就有5000人，你说这些掌权者他们会不会怕？他们会怕，他们会担忧啊。另外一个，他们在讲耶稣复活，讲耶稣复活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为什么他们不高兴？第一个，因为他们都参与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。当这些人越活跃，当越多人信耶稣的时候，这些将以前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，这些人就开始害怕了，他们的心就开始不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做错了事情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内心产生了不安。彼得在那边说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是否？彼得还特别讲说，因你们啊，因你们啊，哇，这人当然是害怕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在讲谁？他在讲我们啊，是我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他们开始害怕。好，第二件事情，彼得说，因为耶稣复活了，耶稣复活了，那耶稣复活，他们让他们更担忧。为什么担忧？因为这些人是什么？撒杜该人。撒杜该人我们知道、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、在耶稣那时代大概有4种人影响整个社会嘛。第一个叫什么？我们都很熟。第一个叫什么？撒杜该人。第二个叫什么？法利赛人。第三个呢？愤锐党，对不对？第四个呢？爱色尼人。这大概耶稣那时代这4个族群这4种人在社会上是有影响力的啊，其实最大的影响力就是2种，一个叫法利赛人，一个叫撒杜盖人。啊，法利赛人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比较遵守律法，他们要求要守律法，所以他们都成为什么？律法的教师啊，律法教师。但是撒杜盖人呢，如果我们从那个约瑟夫，就是犹太的一个历史学家，在初代教会的一个历史学家约瑟夫，他有记录，他说哈、从主前140年之后，大概所有的大祭司全部都是由撒杜该人担任。啊，撒杜该人有一个特色，撒杜该人他是跟政治妥协的，他是跟政治怎么样和好的，所以他们要依赖谁？依赖罗马帝国，让罗马，他们要跟罗马帝国好。啊，这个就是撒杜该人，他们是大祭司，所以这边有特别提到撒杜该人。另外一个，撒杜该人还有一个特色，他们的特色是什么？他们不相信人会复活。所以他们曾经在马太福音书那边22章23节到33节，他们在质问耶稣说，如果有一个人死了，他有7个兄弟啊，每一个都死了，那这个太太归给谁，对不对？他在质问耶稣，因为圣经特别强调说，因为他们不相信人会复活，这就是撒杜该人的特色。所以当这些门徒他们在整个社会上产生轰动，让5000人信主，因为他们原来是跟撒杜该人是跟什么？跟政治妥协的嘛，跟罗马帝国和好的。当他们有这样的轰动，这样的一个运动出来之后，不得了。对撒杜该人，他们是一个害怕的。另外一个，他们所传的信息，耶稣复活，对他们来讲是如芒在刺，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，但是这些门徒却偏偏传达耶稣复活的事情，所以撒杜该人他们就非常的害怕，他们就恐吓，就把这些人抓起来，然后盼望他们抓起来，因为他们都是没有读书的，他们是什么乡下的，从加利利北边那个地方来到耶路撒冷的，所以他们没有看过世面。如果我们稍微震撼教育一下，把他们抓起来，把他们用那个什么那铁丝网围起来，然后荷枪实弹，拿那个棍子，拿那个水枪，在那当中，他们大概就会退步了哈、大概就不敢再靠近了、想不到这些人竟然不会害怕，仍然继续往前面走。 啊，所以他们最后就没有办法，只好什么恐吓他们啊，恐吓他们不要再做这事情，不要再讲了。但是这些门徒却让我们刮目相看，刮目相看，他们却什么，却越来越勇敢，而且他们坚持，坚持怎么样，坚持要传达耶稣。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啊。当这些门徒这样讲之后，他们也无话可说，因为他们这样讲，老实讲，这些门徒没有做错事情，没有做坏事情。耶稣曾经在病人得医治，这对这个法利赛人，他们专门在注意这个律法的这一群人，他们就非常的刺眼，耶稣为什么可以在安息日治病，他们就挑战耶稣。所以耶稣就说，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。这边想就知道了，对不？不用这边想啊，你知道吗？对守律法的人，守律法的人，他们的原来的那种最重要的根本是什么？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，然后有生命的见证，去爱。你看旧约，孤儿寡妇，这些都是上帝所怜悯的人啊。那守律法的，他们非常的强调，那一些软弱的人，那些边缘人，都是要去爱他的。连那个牛在工作，都不能把他的嘴巴遮住啊，要让他一边工作一边吃啊，何况是人。耶稣讲这句话，他们用膝盖想就知道啊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。后来耶稣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了安息日所设的。这彼得也是一样，彼得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，如果你们是一个敬畏上帝的，其实这些在审判彼得的这些人，除了官府的人，罗马帝国的这些官兵之外，其他的全部都长老，其他的都是宗教领袖，他们非常清楚到底是要听人的还是要听上帝的。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啊，我们就这样敬畏上帝啊，遵守上帝啊，遵行上帝的旨意啊。所以他们也无话可说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，他们最后只能怎样，就是跟他们恐吓，让他们离开了。我想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当我们在坚持的时候，我们会有面对压力，面对这样的困境，我们或许明明知道，我们膝盖想就知道了，但是我们却常常什么，我们没办法做到啊。我听到柯文哲他常常讲一句话，他说他为什么会造成大家的欣赏，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欣赏柯文哲，他就讲一句话，他说因为我只有讲诚实啊，我只有诚实话 啊，想不到这个社会哦，因为诚实话被看为稀奇啊，可见这个社会大部分的人都说什么，都说谎话。那表示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面对很多的问题，当基督徒你应该怎么样，你应该有一些坚持，那这些坚持一定会怎么造成冲突，也会造成彼此之间的那种紧张。一个神学家叫潘霍华，他在这本书就追随基督这本书，他讲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，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是叫他为主而死，这个他写错了，他是叫他，这个他是人，人字旁的他。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是叫这个人为主而死，很震撼吧。他后面解释，他说这个死是指舍己，完全的脱离旧我，老我同耶稣一同定死，新的我才能够产生出来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我们要成为一个耶稣的门徒，我们需要有一种把我的老我定死的这样决心呢，我们要有这样的毅力啊。我们如果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怕社会上对我们的一个压力跟压迫。我们知道潘霍华到最后他自己就成为这样的见证，他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时候，他勇敢地站出来面对希特勒， 勇敢的面对他的死亡，这就是潘霍华，非常不简单。其实他也在鼓励我们，我们应该要坚持。所以坚持第两个坚持，第一个为了坚持真理而受苦，我们都会坚持，但是你在坚持什么？如果我们是坚持我们自己的偏差行为、偏差的意念，那么这样的坚持我觉得让是一种固执。但是若是你的坚持是为了真理，为了服侍上帝，为了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，这样的坚持上帝一定祝福你，上帝一定帮助你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门徒说，在上帝面前听从你们对，或是听从上帝对呢？你们自己判断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出来，因为他们坚持来到上帝面前，他们坚持依靠上帝。我们知道高定明牧师，他为了台湾坚持，他在美丽岛事件之后，国民党其实就把他看成眼中钉了。在还没有美丽岛事件，美丽岛事件是1975年，但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从1971年我们就发表了一个国事声明，然后1975年我们又发表了长老教会总会又发表了一个我们的呼吁，1977年我们又发表了人权宣言。所以美丽岛事件是在1977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。那因为这三个事情就造成了什么？造成了国民党对长老教会非常的不能够认同，想尽办法，包括圣经被没收，包括圣诗被没收，到现在都还没有还，1000多本还没有还给我们。那个钱应该算一算，包括利息算一算哦，他把我们那个新楼的书房，把我们这个台语的圣诗全部没收了哈。那后来他就想办法要抓这个高俊明牧师，就利用这个美丽岛事件，故意栽赃说这是高俊明牧师主导的，藏匿施明德啊，其实跟高俊明牧师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只不过有几个牧师跟施明德很要好，他们在帮助他而已，跟高俊明牧师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高牧师却被抓去关了4年多，高俊明牧师坚持为了台湾发声。我在嘉义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她生病了，她来到教会来，他知道他在台湾，他来的时候是全身这样发抖，然后整个人哦没有力量。他慢慢的来到教会之后，整个人这样发抖，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就很多的那种怪的声音就出来了。我知道他里面很多的过去吃很多那个什么胡啊醉啦啊，很多邪灵在他里面。牧师就这样帮助他，他知道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因为他全台湾的庙宇哦，他都去过了。喝了胡啊水哦，唔知咧啉几家轮鬼啊，喝了都没有用，最后没有办法来到教会。来到教会，牧师关心他，牧师就送给他一本圣经，你知道吗？这本圣经带回家，因为他原来都是在拜那个什么南门那个济公的啦，那个济公的哈，在拜那个济公南门宫的哈。他先生在南门宫，在那个济公那个庙很大，在我们教会附近而已哦，一个庙很大，他是一个蛮重要的负责人，所以他先生也常常每一天都到那个庙里面去那边工作，去那边帮忙。当他太太带着圣经回去的时候，他先生看到这个圣经非常的生气，就把它撕掉，把圣经撕了，就把它丢在垃圾桶里面。哇，这个太太就很难过啊，就哭啊，说这是牧师送给我的，你怎么可以把它撕掉呢？就把它捡起来，然后哭哭啼啼的又来到教会，牧师啊，师母啊，圣经被撕掉了。那师母就帮他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再帮你粘一粘，把那本圣经就帮他粘，一张一张的再粘起来，然后他就带着这本圣经又回家了。这个姐妹没有停止，她的先生压迫她，她的先生不让她来教会，她的先生反对他读圣经，但是这个姐妹坚持，她说没有耶稣我就没有平安，没有耶稣我就没有明天。我们帮助她，这个姐妹我们持续的关心2年多，身体完全的健康，她在上班，在华院上班，感谢主。去年她的先生也信主了，阿们，去年她的先生也受洗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神的大能， 我们常常忽略了神的大能。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还是依靠上帝，是上帝成就一切的事。我们看到摩西所依靠的不是他自己，是背后的上帝。我们看到大卫，他能够成为那时代的英雄，他能够一个成为好的国王，不是靠他自己，因为背后的上帝成为他的依靠。所以他在诗篇里面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为了这个理坚持下去？第二个，你应该要为了福音坚持下去，为了福音坚持下去。使徒行传第4章12节非常重要，我们想念来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。这句话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教会，现在的很多的教会，很多的神学家已经产生了问题，特别是自由神学家，他们常常在讨论说，只有信耶稣可以得救吗？别的宗教可不可以得救呢？所以很多神学家就在讨论说，到底是一条路呢，还是耶稣只不过是很多条路的其中一条？是耳位还是耳位？是金冠子的这条路，还是只不过是一条路？我们看到现在教会有很多受影响，因为在神学里面有一些教授是受自由神学的影响，以至于我们越来越不知道传福音了。如果这是耶稣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条，你为什么要传福音？如果耶稣只是其中一条，那么信释迦牟尼也可以得救啊，去信济公来买账地球啊。我们说传福音，基督教不会传福音，基督徒不会传福音啊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这句话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要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软弱，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跟上帝和好，让我们能够得救，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。没有人为我们付上代价，释迦牟尼没有为我们付上代价，土地公没有为我们付上代价，只有耶稣基督啊。如果我们罪没有被对付，我们永远不会得救。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行为得救，对不对？因为做善是我们的本分，雅各书那边告诉我们很清楚，行善是我们的本分。人知道善而不为就是罪，人知道一件好的事情没有去做就是罪。你怎么可能用好去弥补你的坏？坏的结果，罪的结果就是什么？死啊。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得救只有一条路，弃赎。耶稣为我们死，只有耶稣这条路，耶稣才能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真正的可以得救。我们需要传福音，让耶稣来帮助我们。从小我就听到一个故事，不是从小，我记得是在高中的时候，我听到一个故事，这是一个辅导在分享的故事，让我很感动。有一个孩子，他从小就开始做为非作歹啊，越大到一个地步，成为那个帮派那个整个团体的领袖。他到处鱼肉乡民，吃喝嫖赌拐带奸杀，杀人放火，什么都做。在那个城市大家都想要把他除掉，但是除不了，因为他们的势力很庞大，因为他们的人很多。后来政府就派部军队来镇压，把这个人就抓起来了。这人后来就被抓之后就审判，要砍头。那个城市就一个刽子手拿着大刀，就在众人面前，就在那个台子上面，那个人被绑在那边，他准备要砍头。他们要砍头就要等到正午时的时候，那个钟声响的时候，他的刀就可以把它砍下去。那个刽子手拿着刀等那个钟声，已经快到了，奇怪， 已经明明过了五分钟了，钟怎么没有响？那刽子手拿着刀，奇怪，为什么钟还没有响？难道我的时间看错吗？他就继续等，又过了五分钟，等了几分钟？十分钟了，钟有没有响？还是没有响。他们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钟没有响？钟没响，表示时间还没有到。那官府就派人家去看，为什么那个教堂那个钟声并没有响？赶快去看。他们以为那个敲钟的人睡着了，以为那个敲钟的人偷鸡摸狗，没有尽忠职守，就赶快派人去看。就去看的时候，看到那个敲钟的人全身大满身大汗，不断的这样敲，不断在敲，在拉绳子，但是那个钟就是没有声音，因为那钟在很高的地方，他只能拉那个绳子拼命的拉，结果钟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后来他们发现从那个绳子上面红红的血一直流下来，大家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钟的上面有血流下来？赶快爬上去看。当他们上去看的时候，看到有一个人抱着钟锤，就这样被那个绳子这样摇摆，被敲得支离破碎。大家就赶快把这个人搬下来，搬下来一看，发现是他的父亲，这个要被砍头的父亲。他为了爱他的孩子，他愿意为他孩子牺牲。他也知道他孩子做很多坏事情，所以他觉得他当父亲没有尽到责任，他愿意为他付出这样的代价。最后所有的人感动，因为他的父亲已经为这个孩子付上了生命的代价，众人就把这个孩子放了。这个孩子从今以后，他不敢再做坏事情，因为他的生命是他的父亲付出了两次为他而死，第一次生他抚养他，第二次他的父亲为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要这条路？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。付上了代价的目的是什么？付上代价的目的是让我们为他而活，让我们能够为他而活，而不是为自己活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一到四节那边告诉我们说，因为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的生命是耶稣所救赎的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有一个新生的样式，应该有一个耶稣基督的样式，因为他为我们而死。盼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，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，每一次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我们一起同领受这样的恩喜的时候，这个是耶稣的身体，他为我们舍的，这是他的血为我们流的，我们再一次为他而活，好不好？为他而活，而且要活得有力量，好不好？让耶稣的力量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唱这首歌，主是我力量。
然说，
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被你呼召进入这个世界。我们要成为光跟盐，是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，所以我们需要光。这表示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有征战，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。主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帮助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世代成为主你的见证。有你与我们同在，当我们在这里受你的身体你的保险，就再次来见证主你的力量要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。谢谢你，求你这个时刻在我们当中，求圣灵大大的做工在我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。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坐，这时候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。我们来唱圣诗，咱坐在吟转秀就好，因为这圣诗是台语的。 基督名，欢迎你那属天的做餐者，大家来领受主的圣餐。可能在咱在座中间，也有人还袂坚信的，细虽然细汉有受洗的，但是咱也袂坚信的，请你也唔通坚信的饼，甲你的杯。啊，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，请你不要拿这个饼跟杯，因为我们要尊重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弃，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啊。我们不能够随便，要尊重耶稣他为我们所成就这样的恩典。所以只要是受过洗的啊，已经坚信你的啊，成年的人啊，你都可以来领受这样的杯跟饼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您注意来听主耶稣对那对既然回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恁既然就无当当当的，就来就问我，我要给恁得到安息。我是活命的饼，就问我的人决断未了，信我的人永远未去打。就问我的人，我决断无去杀伊。愿主耶稣基督稳定，甲恁圣人同甲一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的。因为我对主修嘛来传予恁，就主要说，予人每一枚有提饼来作下，来拜伊来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有着恁拍破的，恁吃的是着今日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主要说嘛来捧杯，讲这个杯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恁今日恁的是着今日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就是咧表明主为着咱每一个人来死，咱嘛用信心来仰望主过来。这时阵，我嘛要先用主的款式提饼，咱做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我即时来仰望你，愿圣神占据我的中间，通过我兄弟姊妹的信心，和这个来承载耶稣的身躯，甲耶稣的宝血，占据我的生命中间。对战了后，我甲主三个连接，和我的生命有贵人，在这个世间最光最暗。来听最水的见证，愿圣神教我每一位兄弟的同在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打破的，恁就今日来纪念我。主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打破的，恁就今日来纪念我。大家都热来唱。受洗，请你不要拿，你就感谢哈，就仰望神哈，所以你可以祷告。你有拿到饼的，请你眼睛闭起来，仰望圣灵，让圣灵做工，借着你的信心，让这个主的耶稣的身体。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，他的身体为我们打破，要帮助我们的身体和好恢复。上帝所创造的，所以拿到饼的时候，你应该做个祷告，求圣灵做工在这当中，借着耶稣的身体来蒙福我们的身体。主要说讲这个饼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打破的。恁家是不是安尼来纪念我？做工这个饼是我辛苦为着恁打破的，恁就安尼来纪念我。老店有人有洗礼无？无啦吼，我老店无哦，无，可能免去哩，免去。老洗礼，啥物拢不咱会洗吼，因咱两个张罗咧服侍尔，所以老咱会当三个配合。如果这个是我的身躯，有着你打破的，恁就请恁来纪念我。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耶稣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不但在领受，而且要如此行。我们不但在听，我们要如此行。我们要用生命来见证，我们是跟耶稣连接在一起的。洗礼无摕着饼无，主讲这是我的身躯，着恁拍破的，拄着食恁来纪念我，那啥个名声？食了后，主要做马来旁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是我的会所设立的，恁啉的是着食恁来纪念我，那请主落来旁杯。杯是耶稣的宝血所设立的新约，这个约就是我们跟他的生命关系。我们每次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，用行动行出来，让众人看见我们跟耶稣是合而为一。耶稣的血咱老是要洗清咱的罪，从咱的罪，伊洗清伊，咱的性命就是活，咱的性命就是活的性命，上帝丰盛的性命，健康的性命。咱摕着杯时候，你会当安静祈祷，就圣神降伫咱的中间，我这个杯，加做耶稣的宝血，祝福伫咱的性命。所祈祷的宝血所设立的，咱饮的是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那啥个来领受？你逐摆食这个饼哩，这个杯。是咧见证主为着咱每一个人来死，嘛用信心等待伊过来死，咱做来感谢祈祷。我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予我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我灵魂真我的食物，佮予我当明白你欢喜我、疼惜我，也知影我真正是你圣子好料的身躯的一体。也是受祝福忠心的信徒，是你永远顾的护的。我来主上帝，我谦卑来恳求你，让我搁一遍奉献我本身予你的事，求你欢喜来接纳我， 煞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祂以后会当荣光你的圣名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搁读多遍，咱搁唱一首诗歌，主赐我力量，咱搁来唱一遍，咱做纪念。所给的稳定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感动，相通归人，甲我每一位三兄弟姊妹，大家一齐，对世界一个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兄弟，咱去，咱礼拜到这。